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3月24日星期一，我们先看回疫情，中国的疫情呢，我们今日暂且不提住了，因为集集都讲已经习以为常了。那我们看看从侧面看不看得出中国这个疫情有几厉害呢？大家还记得我们在3月20日那集讲紧香港北上交流那些学生总共有8间中学是领了嘢翻落嚟的嘛。但是教育局和特区政府呢，似乎想淡化事件，懒处理就算了。就在短短20号到今日24号为止这4日期间呢，再有2间学校领了嘢的，其中一间是小学。在3月21日的消息呢，就有一间小学因为参加了大陆的交流团之后就爆发了急性肠胃炎，这间是圣公会圣米勒小学，5名参与西安交流活动的学生出现了呕吐和发烧的症状，另有学生确诊急性胃炎。那计到当日即是3月21日呢，至少就有9间学校过100名师生参加大陆的交流团之后就不适了。而那个教育局长蔡若莲就在3月19日出席一个叫做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展览开幕活动的时候就避开记者，没有接受访问就离开了。再看回消息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在调查北国圣公会圣米勒小学一宗急性肠胃炎爆发的事件。该校有63名学生和7名教师在3月11到14日参加了西安的交流团，其中一名学生在3月14日就回了香港，当日早上出现急性肠胃炎的症状，在旅游巴上高和落车系呕吐，随后车上4名坐在附近的学生亦都在16日陆续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其中有2人已经就医，所有患者都无需住院。有5名患者的症状和乐如病毒感染相符，中心就安排患者提交粪便样本以便进行化验。初步调查显示，相关个案较大可能是经人传人或者接触受呕吐物污染的环境传染，中心已经成功联络该团所有人士以进行健康监测，目前未有其他同团的师生出现症状，中心已经向该小学提供有关肠胃炎传播预防和控制的健康建议。而教育局发言人回应就说，不论是不是涉及交流活动，学校都应该以学生的安全为首要考虑。得知肠胃炎症状个案之后，教育局已经即时和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联络，并通知即将出团的相关学校，提醒他们查阅薪火相传国民教育活动系列的平台和卫生署的网页。另外，涉事的小学已经发出了通告，表示已经向卫生署报告，并彻底消毒校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3月14日曾经表示，目前没有有关证明证据显示交流团学生的肠胃炎症状和饮食有直接联系，现在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是这样说呢。事实摆在目前，小学生是想去交流领了嘢的嘛，你一个学校2个学校你都可以不承认，陆续有学校这样出现， 是没得抵赖的。今次看看你蔡若莲又怎样向公众解释了。至于学生方面呢，就有参加韶关交流团的学生就向记者表示，在交流团第一日吃了五膳之后就开始胃痛，持续了几日。他质疑卫生署公布的肠胃炎学生人数啊，是较实际的少，即使是带有水分啊，只是计算事后请假那三四日比较严重的个案。亦都有家长反映出担心大陆餐厅食物不能够达到食品安全，以致不会俾仔女参加大陆交流团。嗱，呢个担心就系啱噶啦，因为大陆嘅食品好多都系假嘢，好多系浸咗中国大陆嗰啲高科技啊，即是嗰啲乜嘢苏丹红啊、孔雀石绿，仲有地沟油嗰啲咁嘅毒物啊，呢啲高科技产品已经流入餐桌噶啦。甚至有啲人食到有眼睛啊、有老鼠头啊嗰啲，都系学校饭堂嗰度出现嘅。咁大家谂一谂啦，你啲学生就咁上去喺街边揾一档就坐低食，领嘢嘅机会几乎系100%。另外，事隔两日之后，再有第十间学校嘅学生喺北上交流嘅时候，是爆了急性肠胃炎的，这间就是保良局罗杰胜括弧1983中学，超过百名师生参加大陆交流团期间，部分人就出现了呕吐和发烧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有21人曾经出现病征，其中18人曾经在当地求医，8人对诺如病毒呈现阳性反应。中心仲透露，在3月22日得悉该怀疑急性肠胃炎群组的个案，即时展开了调查。该校有135名师生在3月20日出发到肇庆进行3日的交流，当日有20名学生和一名老师就在3月21日的上午11点到第二日的上午8点期间，即是半夜了，陆续出现了诺如病毒感染的病征，包括呕吐、腹泻、发烧，其中18人曾经在当地留医。有报道指部分师生在3月21日的晚上开始出现症状，校方就宣布在3月22日的行程取消。师生在当地吃了早餐和午餐之后，下午就坐回高铁回香港。报道又引述校方的通告，指所有中五级的学生必须出席交流团，只是在特别情况之下，好像学生患病但是要出具医生指证明，或者因为其他重要的事故而不能够如期随团出发，教育局才会考虑不撤销对该学生的资助，否则该学生需要支付相关团费和额外的退团费，合共1620元。吓，不参加要无端端呕1620元给你。呢啲乜嘢世界呢？摆明就係非得要逼你参加不可啊嘛。近日有多间学校喺大陆交流团爆发急性肠胃炎，其中包括咗沙田官立中学、乐善堂顾超文中学、东华三院陈少文中学、元朗商会中学、观塘官立中学、九龙工业学校、黄隐救生会中学、五邑司徒浩中学同埋圣米勒小学。今次加埋呢间罗杰成中学，一共有10间学校已经中咗招。从近期咁大规模、咁密集同埋系持续嘅交流团学生啊中招事件睇返，就以诺如病毒单一疫情已经系严重至此啊。大家谂一谂，中国总共有10种流行病毒一拼爆发紧啊！咁中国嗰啲小朋友啊，嗰啲学生或者青少年啊，到底佢哋系唔系真系铁打嘅咧？咁都挨得住？佢哋好可能已经病入膏肓啦！ 啲病毒啊，包括埋重金属嗰啲真正嘅毒啊，好似原毒啊咁嗰啲咧，已经入晒血、入晒心噶啦。莫怪乎而家啲年青人喐啲就心肌梗塞或者白肺死亡啦，因为佢哋又打多咗几针，又帮佢哋嘅生命打咗折扣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共国最惧怕的几个灰犀牛事件之中，在2025年已经有一只跑了出来了，这个就是中国的人口问题啊，人口危机持续在度恶化，造成不单止对经济的影响啊，势将会波及未来以十年计的国运啊。据大纪元得到的消息，中国经济大省人口已经锐减，人口危机成了灰犀牛。近年来，中国总人口年年下降，经济大省人口亦都出现了负增长。有分析认为，中国人口危机已经成为不断逼近现实的灰犀牛。新唐人电视台报道，中国经济大省人口数量锐减，自然增长率是-1.67%。根据中共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24年全年出生人口是954万人，相比2023年的数据，2024年多出生了52万人。但是中国13个省份陆续发布了2024年的人口数据，显示8个省份人口负增长，其中山东、江苏、四川这些经济大省人口增长率分别是-1.67%、-2.7%和-3.0%，这里已经不计它有没有水分了。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大省人口减少背后反映出更加深层次的问题。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指出，中国人口危机其实不是突发事件，而是一个早已经不断逼近现实的灰犀牛，大家都看得见，但是长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广东、江西、北上广深这些地方人口的过去增长，主要是靠着外来人口的红利，又是中国农村地区的沿海大城市集中迁徙的劳动力的补充。王大卫还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生活成本上升这些因素导致人口流出和出生率下降，进一步加剧了人口危机。台湾南华大学副教授孙国祥就说，我们知道过去经济大省靠的就是制造业和外来人口支撑的劳动力，但是这些经济大省生活成本过高，抑制了生育，包括楼价、教育、医疗等成本高，都抑制了生育。孙国祥还说，年轻人在这些地方虽然工作机会多，但是养不起孩子。其次，外来的人口不愿定居或者开始撤离，年轻人推迟了结婚，不婚不育成风，包括了躺平、不婚主义、顶客族现象盛行，出生率低迷，人口自然增长转负就成为必然。不止啊，还有这几年大量死亡的人口呢，你看看火葬场和焚尸炉的火爆，以及各地扩建火葬场和殡仪馆的规模，一年何止死过千万人啊，你叫啲人生返咁多出嚟，生唔生得返呢？据中共统计局公布， 在2024年总人口超过14亿，但是知情人士透露，在2023年中共公安部内部数据显示，中国在册的人口只是得10亿。现在中国城乡空心化的现象似乎越演越烈了，人都看得见的了。最近一段时间，网上传出很多有关中国无人村的影片，有些农村地区，有些村庄房屋起得都仲几新的，屋内家私和装修一应俱全，但是就没人居住，仿佛亦都成了人口消失的废墟了。不仅是在农村有无人村，城市之中亦都出现了商场空无一人的情况。新唐人电视台的青英制作组就对此分析了情况。独立制片人李军就在节目上高表示，中国无论是贫穷地区定是发达省份的一些农村，出现无人村已经有不少年了，尤其是在疫情之后这几年越来越多。有一则影片记录了七八个地区的无人村，看了之后令人触目惊心。例如有一个地区，一栋一栋的都是比较新的农家院落，仲有好几栋五六层的楼房，睇上去亦都有六七成新，但是全都是空的。有一个村落，据说原来大概有406户人家，而家只剩下一户。睇到至少有两则影片话，入咗空屋之后，睇到里面有床、被、电视机，呢啲物品都冇乜灰尘，睇落去啲人都唔系离开咗好耐。李军仲话，最令人吃惊的就是贵州一个小镇有银行、饭店、医院、学校、公安局，但是整个镇都没人。影片之中的声音就说，来到这里就好像看到世界末日电影的感觉一样。旅居美国的中国盲人律师陈光成就在节目之中表示，造成农村空心化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中国人口大量减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他所了解，最近几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每年以200万的速度在减少，从几年前的1465万下降到现在可能不足800万，下降的数字非常明显。主要的原因是出生率大幅下降，还有一个就是死亡率大幅提升，这个趋势有增无减。中国现在的大龄剩女超过三四十岁的有 1.1 亿人，这些人不结婚，新生人口在哪里来？共产党乱作为导致了中国的河流污染、空气污染，造成这几年来大批的人口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病，突然去世的年龄越来越低，亦都越来越多，有三四十岁的、四五十岁的，这些在以前都是很少遇到。在普通的农村，好像爆血管、心脏病的病发率非常高，死亡率大幅提高，不管是药物、污染还是药苗，都是导致人口下降的种种严重结果的重要因素。陈光成仲话，呢啲废墟嘅形成仲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口急剧减少之后，剩落嚟嘅人早期都出咗去打工，整个农村基本上就冇人啦。有啲人家有老人，有啲已经冇老人啦。条件稍好一啲嘅，喺城市里面买咗屋，将啲小孩带咗过去，农村嘅房唔卖，呢个现象就喺农村非常普遍。资深媒体人郭军呢就喺节目上高表示，佢认为中国农村出现好多无人村，人口减少肯定系主要嘅原因之一，但系另外恐怕仲有几个大嘅原因，就系中国喺2000年嘅时候，城市化率系36%。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64%，差不多是7亿人。到了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是66%，减少差不多一半，人数差不多是5亿人。亦都就是说，中国农村人口减少了2亿。 但是官方的数字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中国农民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身份，户口决定你是不是农村人口，亦都就是说你的户口所在地决定了你是不是农民，而不是代表你的工作。所以在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大量农村的劳动力离开了农村去东南沿海那里找工作。80年代20几岁的人到现在已经是60几岁了，这批人大部分已经在东南沿海地方落户了，他们在当地结婚生仔，户口落在当地，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人没有落户口的，名义上他们还是农民，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农村生活了，但是户口还是原来那个地方。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国军仲分析话，最近十年各地政府因为啲人唔够用啦，就鼓励同埋推动呢批人成为本地人，就系城镇居民，要求佢哋喺当地嘅城市或者系县城之中买楼落户。呢啲人买咗楼之后，就将老人同埋小孩都接过去，咁样一嚟，真正居住喺农村嘅人又大量减少咗啦。从一啲影片之中睇得到，呢啲无人村嘅房屋系良好嘅，家私亦都齐全，院舍坐落嘅地方并唔荒凉，说明呢啲地方仲系有人管嘅，但系唔系成日居住喺呢度。好可能呢啲人去咗城里面居住，但系户口仲喺农村，宅基地同埋承包土地仲喺度，所以间唔中仲会返嚟打理一下。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喺过去经常听到讲嘅就系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儿童长大咗会离开农村，一直喺度留守嘅主要系老人，所以中国农村老龄化嘅情况比好多城市更加严重。有一个社科院嘅报告话，喺2011年农村嘅60岁以上老人人口比例超过 15%， 预计到咗2021年60岁以上嘅老人人口比例会突破 20%， 到咗2033年左右就会突破 30%， 到咗2050年会接近 40%，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可能冇咁乐观，因为最近网上有份民间的统计，中国人平均寿命男性69岁，女性78岁。国军仲话最近两年明显出现咗下降的原因，显然是疫情，仲有经济下滑，老人的死亡率比年轻人就更高了。他就是说，这两年真正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一定是大幅度减少，因为农村老龄化严重，死亡的比例就更大。他认为这个就是中国出现无人村的一个主要原因。不只是农村，还有城市。李军接着说，最近看到很多媒体报道，不仅是农村有问题，城市亦都是到处看不到人，商场没人，街上高没人，机场没人，连带火车站的人都少了很多，啲人到底去了哪？有报道说，很明显深圳没以前那么多人了，不少工厂因为招不到人都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城中村的房屋因为没租客 不得不降价。曾经是深圳可以是一个外来人口的大城市，大家都想留在深圳发展，导致了深圳一度人满为患。更加奇怪的就是，人口虽然少了，但是官方调查的资料就说深圳人口只增不减。李君说，只要到网上去搜查一下，就会发现话上海人少，北京人少，杭州人少，广州人少，各地都这样报道，同埋民众的质疑。当然啦，呢度里面有一个讲法，话呢啲地方好多人翻咗农村发展啦，但系而家各地农村亦都喺度减少紧人口，呢、这个就系一个大问题。城市嘅人少咗，话去咗农村发展，但系农村亦都冇人，中国人口到底减少咗几多？疫情有可能真系死咗好多人，再加上经济唔好，大家唔出嚟消费。其实经济唔好呢个影响呢，可能系短期性或者比较长少少嘅周期性，但系因为人口减少而导致嗰个内部经济嘅萎缩。这个先至是大祸啊！这个即使是意味着中国的内部经济会有一段颇长的时期，至少是令到现在那个供应链供应量啊调整翻落去，将来那个缩减人口的需求，即是话现在供应比14亿人口的供应量要下调翻去实际人口需求的时候，经济先至是真正筑底，先至可以有希望回暖啊。但是以目前那个焚尸炉啊，同埋火葬场迅速扩建的数量来看，这个死亡人口的数字还会持续攀升，不知去到几时才可以稳定下来啊。到时中国人口还剩翻几多，真是好成问题的。盲人律师陈光成就表示，前几日他山东老家打了个电话给他，一名老乡对他说非常感谢他，因为他当时帮他们维权。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当时他们反对计划生育堕胎绝育的时候，影响到这个地区。现在学校里面的学生人数还是可以的，但是离开了他那个地区，学校连学生都招不到了。这个令他突然间想起当年他从监狱里面出来，共产党试图就跟他定罪，共产党的官员当着他面说，正是因为你做的坏事，我们这个地方多出生了90000多人，共产党就是为这个事要找你算账。他觉得这90000多人可能就是电话里面老乡所说那个地方学校里面的孩子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原因。陈光成还说，山东搞计划生育是非常恶劣的，地方官员为了升职拿利益，做得太多坏事，很多百姓被捉了在路上跳车就死了，有些医院里面做手术就被整死，有些妇女被拉去做人工流产，直接将胎儿杀掉，发生大量这些事件。陈光成后来和他老乡的一名年轻人联系，他们是通过 X 联系的，该名年轻人告诉他，自己从完全不懂事到后来上大学，学会了翻墙，了解到真相，才知道中共搞计划生育那个年代发生了这么多邪恶的事件和前因后果。大纪元主笔石山呢，就在节目之中表示，他非常认同中国人口大幅度减少，因为中国人出生的高峰期这一批人，他们下一代的生育高峰期已经过了，未来是没办法再恢复。他认为未来的中国会长期面临人口不断减少的问题。另外，网上亦都有一则消息是被封禁的，那则消息 质疑打了毒疫苗的人如果在15年之内死了，中国到时的人口还能够剩下多少？随即有大量的人跟帖，但是这一条消息就很快被当局封禁了。大家细心啲想一想，呢、这个先至系真正嘅问题嚟噶。虽然啲专家学者都讲得啱，但系嗰啲唔系要害嘅原因嚟噶。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